今天我们的讲题是陪着你走啊。那原来，但是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吧，有一次的马拉松，就是引起大家很大的注意。这个引起大家的注意，为什么呢？大家认识这个明星吗？啊，可能在香港一段时间已经了解这个了啊，对吧？当时他成为一个很吸睛的，就是很吸引大家的眼睛的。哎，怎么郑则仕他也能够参加这个马拉松啊？哈，你看到为什么他不，就是大家很惊讶，知道吗？对，因为他很胖的嘛，对吧？哇，怎么那么胖都可以啊？啊，但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以外啊。你看看他以前是多胖啊。啊，已经瘦了一点了，对吧？但是他能够参加，确实也是很意外的事，啊。然后吧，其实连他自己也真的是不可思议，觉得哇，我能够完成10公里的这个马拉松的比赛，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啊，但是原来他在这个终点的那一刻的里面吧，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时候，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他能够完成这个比赛，完成这个赛事的里面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人陪伴，有人陪伴他去练，鼓励他。啊，这个人是谁呀？大家知道吗？哎，你们果然就是很清楚啊，是我们就是周润发，就是我们叫发哥。原来发哥不单单是帮助郑则仕，他更加的帮助另外一个艺人，就是卢海鹏啊，就是叫鹏哥了，像香港人。然后鹏哥本来也是一个走动吧，就是有很多的病，走动不是很好哦。但是发哥他就是陪着鹏哥每一天有一年的时间陪着他，然后就是开车拉着他去做运动，然后也跟他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也送他回家，风雨不改的这样做，除了八号风球以外啊。这样后来卢海鹏他也能够脱离了这个拐杖，能够每一天能够走上一个多小时啊。弟兄姊妹啊，这两位的人物为什么他们能够坚持，能够改变，能够走下去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有人陪着他走，有陪伴，有同伴一起走，生命就很不一样。同样，原来在我们的这个圣经的里面有一个人物，就是保罗。那保罗经常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打不死的人，对吧？他对福音的工作非常的拼命，非常的就是很投入的啊。大家对他做宣教的工作里面一点都不会怀疑。那不过保罗经常给人家一个铁汉的感觉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想，一个再强的人，其实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对不对？他很需要有陪伴，他很需要有人陪着他走这一段的宣教的路。大家猜一猜，谁陪着保罗一直走宣教的路啊？哪个教会啊？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我们先一起有一个祷告开始。阿爸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今天召聚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愿意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你的面前，愿意神你的话语亲自的深入我们的每一个心中，让到我们被你的话语深深的吸引，深深的能够真的体贴神你的心意。主啊，把我们众弟兄姊妹仰望在你的手中，愿意圣灵你亲自在我们中间去工作，也感动着也触动着我们的心灵，让到我们知道怎么去跟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我们来看的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教会吧，是一个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里面所建立的一个教会啊，他跟保罗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非常的深刻的。那可能大家来看腓立比书的时候吧，你就会发现到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的他的语气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吧，真的是非比寻常，是一个很深厚，彼此关顾，彼此的来支持的一个教会。 他们的关系非常好。那但是我们就说，究竟腓立比教会怎么陪伴着保罗走这个宣教的路呢？那今天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看啊。那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的经文，今天我是用的新汉语译本的经文来看啊。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14节到20节。好，预备起。
无论如何，有你们分担我的困苦，实在是一件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起初传福音与该马其顿的时候，在收支的账上，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其他教会支持我。连我在腓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们也一再派人供应我的需要。我不想回头，但求你们的果子不断增多，归入你们的账上。但你们的礼物我已经全部收集，而且丰富有余。我得到足够的供应，是因为我从以他以受属于你们的推荐证，这是馨香之祭，是神所悦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在基督耶稣里按着自己荣耀的丰富，使你们一切的需要得到足够的供应。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
刚才我们读到18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原来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吧，其实他也说到，就是以巴弗提，就是他因着腓立比教会的差派，他就带着这个金钱去到保罗的身边。当时大家知道保罗在哪吗？对呀，他是在监狱里面，就是被软禁的当中，在罗马。好，所以就是腓立比教会首先第一方面，他对保罗的支持是在经济上面的支持保罗啊，支持他在宣教的工作啊。当下里面腓立比教会就差派了以巴弗提带着这个奉献的金钱去供应保罗的需要。那原来不单单是当下里面的供应，原来腓立比教会更加，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就是，原来当保罗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已经在腓立比的时候建立教会的当下，当时腓立比教会保罗离开了腓立比教会，当时腓立比教会就已经在经济上面的不断去供应保罗。但是经文里面我们看看15到16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说到，当他离开马其顿的时候，其实没有其他的教会去支持他，但是唯有腓立比教会支持。还有当他去到那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腓立比教会也是一次两次的这样去供应他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里面他们对保罗的支持在经济上面是一个持续的供应。不过有一点，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第十节的里面吧，他特别提到就是我在主里大大的喜乐，因为如今隔了一段长的时间，你们对我的思念又发生了。这个反映到一件事，原来腓立比教会也曾经有好一段时间里面停止了对保罗的供应哦。好，那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就是红字里面说到，只是你们向来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去表达。原来这里发生什么事了？中间原来当他腓立比教会一直供应保罗，持续的供应，但是在中间里面，保罗因为他要去到雅盖亚还有其他的地方里面去筹款给到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需要，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里面面临一个很严重的经济的需要，所以保罗就挺身而出，为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去筹款当时也引起了其他的教会有一些的猜疑，对保罗你这样去筹款是不是就是保重色狼你是不是为到自己的需要 等等。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刻里面他就停止了，或者也拒绝了其他教会对他的支持，直到已经把这个现金已经交到耶路撒冷教会之后啊，这个事情结束，然后保罗就去到罗马里面就被囚禁。当时腓立比教会一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马上把握这个机会，知道保罗实际上真的有需要，他们马上供应保罗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一点，腓立比教会的里面对保罗的支持，经济上面的支持，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支持。可能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会猜想，喂，腓立比教会是不是一个很丰富的教会来的？是吗？是不是很丰富的？并不是。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吧，他提到一点，他就提到腓立比的教会的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处于一个极贫穷的一个光景，是非常的贫穷的。还有当时他们也面对着大环境里面的逼迫，就是政治里面的逼迫等等。但是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确实虽然他们自己也缺乏，他们自己也一点都不富有，但是腓立比教会确实愿意在极穷之间，也愿意把自己所仅有的去奉献，去支持这位的宣教士，他的好朋友，神的仆人。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他的支持真的持续了十年，超过十年的时间。有时候我在想，我要做一个支持者，如果你只是叫我支持你一次两次还好，对吧？但是能够十年，超过十年的里面这样的不间断的支持，有机会我就把握机会的这样去支持的时候，难得吗？你可以吗？我相信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对吧？但是保罗其实他对于腓立比教会的里面的支持的里面吧，他也就是提到有一件的事，他提到一个什么事呢？他就说到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里面的这个奉献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那原来保罗特别他在往后的里面吧，他就提到在我们看看十八节的后半节，好吗？一起来读十八节，好吗？好，预备起。但你们的礼物，
我已经全部收集，而且丰足有余。我得到足够的供应，是因为我从你们那里收取了你们的馈赠，这是馨香之气，
好，我们停一停在这里啊。那原来保罗他怎么去看腓立比教会对他的供应啊？那一方面保罗当然是感谢，不过保罗更多的是什么呢？他感谢神啊，他感谢神，他把这个供应看为就是一个腓立比教会你们给神的一个祭物来的一个礼物。刚才我们也听到就是为到奉献去祷告的姊妹，他说到啊，大家我们的金钱的奉献是给神的什么的礼物来的，这个是一个礼物来，这个礼物并不是给保罗，这个礼物严格来说是给谁呀？给神的，给神的，就好像旧约的里面一样，一个献祭里面把这个祭物完全的烧在神的坛上，是奉献给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原来当我们在金钱的奉献的上面去支持宣教，或者这样去金钱的奉献的时候，我们这个奉献是一个敬拜来的，我们这个奉献是 奉献给上帝，给神的一份的礼物，回应神的爱的一个礼物。神怎么去看这份的礼物？是一个馨香的祭，是一个被神悦纳、神所喜悦的一个祭物来的。那所以经文里面也说到，就是原来当我们这样献上的时候，神会怎么样？神就大大的来祝福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这样这里让我想到一个事，想到耶稣，其实他在马太福音五章的里面，他也说到，就是你们借贷，你们给一杯凉水，给我勺子里面的一个，就是给谁呀？就是给神的。同样，原来这个勺子里面的一个，也是这一位为神来做宣教工作，为神所摆上的一个仆人的身上。神说，你们坐在保罗的身上，同样也是坐在神的身上。好，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也是体现在腓立比教会的身上。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生命属灵的果子不断的增长。好，好，在这里我也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事，当我以前呢，就是开始要去到工厂的里面去去到宣教的工厂出发之前，当时有一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他就把一个奉献封的一个钱交给我。当时他就说，李老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小朋友弟兄姊妹，这些小朋友他们支持你在宣教里面的服事。啊，弟兄姊妹，是的，钱不多，但是我的心确实很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去，我是带着，或者是我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不管是从老的到小的，他们一起，我是带着他们的祝福出发去宣教。你能不能让到宣教士能够安心这样带着个暖心去出发？好，那腓立比教会确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哦。那然后我们看一看腓立比教会，它是从金钱的上面去供应保罗，支持宣教，陪着保罗走这条宣教的路。不但是这样，刚才我们说到谁带钱去给保罗的，在罗马的保罗的以巴弗提吗？对吧？那我们看一看，就是第二个方面，腓立比教会怎么去支持保罗呢？他就是差派了以巴弗提去到保罗的身边。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个稍微长一点的经文哦。啊，这是第二章25节到3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一起。不过我想必须派以巴弗提到你们。
他是我的弟兄同工的家人，两个也是供应我需要，因为他切切想念你们大家，而且因为你们听说他病了，他就非常难过。他确实病了，竟不死去，但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伤加忧。所以我更加着急派他去，好让你们再次见到他，就可以喜乐，也让我得以少些担忧。所以你们要在主里欢声欢喜的接待他，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曾经为基督的工作冒着生命的危险，竟不至死，为要弥补你们服侍我的不足之处。
好，那腓立比教会他不单单是在经济上面支持保罗，陪着保罗走这一条的宣教的路，他们更加的差派以巴弗提去到保罗的身边去照顾保罗。好，那原来其实以巴弗提去到保罗的身边的时候吧，其实首先第一方面，以巴弗提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哦，对吧？ 原来我们看一看从腓立比去到罗马这一段的路，有一些的圣经学者他们为到这个行程的里面做了一些的估计，他们就说从走以前是走路的嘛，对吧？不是我们现在的坐飞机了啊！以前他们走路里面还加上也需要有就是坐船的啊等等的时候，大概也需要7到8个星期的时间的这样。所以你会看见这条路一点都不简单，也不是很近的一条路。以巴弗提确实长途跋涉的这样去到罗马去陪伴保罗。他就仅以巴弗提去到罗马的时候，他就只是干嘛的？去到保罗的身边，其实就是照顾保罗日常的需要。好，但是从经文里面大家刚才读了，我们就知道以巴弗提是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他在中间里面去到罗马的时候，他患上严重的疾病，几乎要死，几乎把命也丢了。当时这个消息传到去这个腓立比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的焦急，非常的担心，然后这个消息也传回到以巴弗提的耳中。以巴弗提知道弟兄姊妹那么关心他的时候，那么的焦急的时候，然后以巴弗提的心里面他也觉得哎呀很难过。那保罗看到这个情况，也见到以巴弗提已经康复了，所以保罗他就也想让到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安心，也他自己也可以安心，这样他就让以巴弗提卸下照顾他的工作，就卸下照顾他的服侍，然后回到腓立比去，差派打发以巴弗提回到腓立比去。那弟兄姊妹，有的人就说，我想问大家，你觉得以巴弗提有没有完成他的任务啊？有的点头，有的说可能不一定哦。他是不是完成了这个任务呢？可能完成了大半，对吧？一半有余。那但是他没有去到最后等等。有人就说诶，以巴弗提，其实你就是照顾保罗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根本上还没完全就是完成这个任务。那但是不管你怎么说，我们怎么猜，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怎么去看以巴弗提，好吗？好。那我们看刚才我们看到就是保罗怎么去称呼以巴弗提，是说以巴弗提是他的兄弟，是他的同工等等。不过我今天想跟大家看一节的经文，我觉得看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那我们看看25节。那25节的时候，他就说到保罗怎么说呢？他也是你们差遣来供应我的需要。那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好像是很普通的一节的经文，就是说以巴弗提，你就是他是你们差遣来供应我的需要。但是原来当我们深入一点去看一看原文的时候，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发现。好吗？首先原来这个原文的里面吧，就是差遣来的，就是可以翻译成为受差遣者，就是以巴弗提你就是那一个受差遣的人来的。那原来这个字差遣者就是 apostolato， 它这个字的原文的里面吧，它的意思其实就是使徒，就是受差遣的，经常用在使徒的身上，就是使徒这个字。那使徒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见证的耶稣的复活，还有承接的一个福音的职分，去传福音的一批的人。那这个字用在保罗的身上经常用，对吧？但是以巴弗提并不是见证的耶稣复活的那个人，对吧？但是保罗用的这个词来给这个称呼给以巴弗提，虽然以巴弗提不是真的见证的耶稣的复活，对吧？ 好，另外一个词我们再看，就是一个服侍者。服侍者其实吧，他也是就是供应保罗的服侍者。原来在希腊文的里面吧，这个字也是用在新约的里面，我们参考其他的经文，你就会发现到，比方说罗马书的里面，这个词这个原文的里面，它是指到什么呢？政府的官员，还有侍奉神的天使，或者圣殿里面的祭司。甚至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也用的这个词语来就是来形容他自己，就是作为外邦人里面的祭司，就是祭司的身份把外邦人带到神的面前了。那我们看到这两个词语的里面吧，基本上都是用在，经常是保罗用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身上，作为一个祭司，一个尊贵的身份，作为一个使徒，一个尊贵的称呼。但是保罗现在他用在谁的身上？以巴弗提的身上。以巴弗提其实他去到这个宣教的工厂的里面去的时候，他并不是做一些的轰轰烈烈的事，他只是作为保罗一个照顾保罗起居生活的一个人。可能在人的眼中去看的时候，他做的工作是一个很卑微的工作，是一个不起眼的工作，甚至是一个在背后的里面没有人看见的工作。但是保罗怎么看？保罗看以巴弗提，他是一个尊贵的身份。在宣教的工厂的里面，尽管我们只是做一些的支援的角色，可能只是做一个支援或者照顾宣教工厂的里面的宣教师的需要，但是保罗说，你是很宝贵，你的职分很宝贵，你所做的都很宝贵，是一个很尊，一个很敬重这个以巴弗提的一个称呼来的。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宣教很远很远，宣教都是某一批一小撮的人他们去做的事。我不知道大家，当你有这个，我知道在座你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在工作，或者已经退休，或者在读书的过程，对吧？那我不知道大家，当你有假期的时候，你是会怎么去用的呢？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哎，那我就去旅游了，对吧？啊，平常那么辛苦啊，一定要去放松放松，放空放空等等。啊，不过今天我很想，就是我邀请了一位的姊妹。他是刚刚六月份，他是从大学里面毕业，但是他的选择是什么呢？他的选择是他未来里面一年的时间，他会直接去到一个地方的里面去做一年的短宣，去做宣教的支援的工作。今天我把时间交给 Esther， 给我们有一些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 Esther。 在我开始介绍我可能短宣的服事内容之前，想先有一个自我的介绍。我是 Esther， 是北的成长班的班员，是这个大概的年龄都写在上面了。然后但我是一个超龄的班员，我现在已经刚刚就是毕业，从浸会大学毕业了，主修的是翻译，以中译对译为主。另外我是一个新二代，我自小便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自小便在这个教会的长大了。然后我这次想踏上为期11个月的短宣教体验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想更加的了解日本基督徒，其次我想回应一下上帝在我人生中奇妙的安排。再回想这几年的经历，我发现神在各种的安排让我可以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取得 日本语能力试，就是 JLPT N1 的成绩，那个 N1 是日本语能力试里面最高的等级。在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暑假，我因为想学日语，所以就叫我的父母啊，你帮我找一个香港有暑假课程的日本语学校吧。然后他们就找给我了，然后我就去上了。但我上了那个暑假的课程之后，我就再没有上日文课了，最多也是靠着那个日本的动漫呀或者电视剧去学习日语。在我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国内的初三的时候，我有一个中学工作的人告诉我啊，其实你是可以报名参加日语的 DSE， 就是国内的高考。我那个时候才重新拾起快要忘记的日本语基础，然后还有想要学日文的心，然后也是为了可以报名参加日本语的 DSE， 我才强迫自己一定要在中五，就是中学五年级，可能国内的高二的那个时候考过 N2 就是日本语能力试里面第二高的等级。然后我就发现，在上帝这多年的安排，我才可以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取得 N1 的成绩。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希望寻找我一生的招命。我曾经以为去短宣的护照也需要昏天动地，或者至少啊，我非常想要服侍当地人的心。但在去年12月的时候，我参加我们教会举办的一个日本北海道的猜拳体验团，我在那里了解到不同人的护照。虽然我也想去日本短宣试试看，但我并不像他们有一个确实的护照或者一个非常明确的意向。直到今年三月的时候，我一次跟宣教士的分享中，他告诉我说，其实短宣姐的护照不需要非常的明确，也是可以有一个想要探索或者希望寻找一生照命的原因。所以我就希望急着回应上帝在我短短十多年的安排，来寻找一下我一生的护照，或者探索自己未来去短宣的宣教的可能性。从今年的十月一号到明年的八月三十一日，我会到 OMF 的日本关东工厂去协助当地的宣教士。我主要会到一所位于东京附近的国际教会，或者有机会会到另外一所位于岐阜县的吉堂教会去服侍。他们会举办不同的聚会给儿童或者大人，希望他们希望可以接触到未信的家庭或者成年人，让他们可以藉着这些活动认识一下福音，或者例如他们每月会有一次的儿童聚会，或者他们每星期会有一次的英语课，或者一年几次的聚会。在这些活动里面，我都有机会要读英文的魁本给小朋友，教英文或者参与英语课的参与者的小朋友用英语去玩之类。然后我还要协助和参加两个更大型的活动，第一个就是在黄金周，大约是明年五月第一个星期的时候，会有一个主要为小朋友家庭而举办的一个三天两晚的营会，另外一个就是在北海道举行的 OMF 日本工厂会议。另外我也需要去支援当地的宣教士家庭。由于该职堂教会的宣教士家庭里面的夫妻的父母，仍然要需要去接受他当地工厂的训练，所以我又要在他们上课或者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去帮忙照顾一下他们两个的小朋友。我分享就在这里，谢谢。
好，就准备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介绍，一个分享，对吧？ 刚刚大学毕业，可能有不少的大学毕业生他们会选择毕业旅行，或者会选择 working holiday， 就是working holiday， 或者选择就是找工作或者怎么怎么样，对吧？人生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好，但是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去选择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神放在我们的首位了？以巴弗提，他保罗对他的一个很敬重的一个称呼时候，是因为保罗看重的、看到的以巴弗提忠心的服侍，他不是只顾自己的事，乃是顾上耶稣基督的事。他不是顾着自己的好处，乃是为着福音的好处摆在首位。我想刚才 Esther 她的分享的里面，大家我自己听的过程里面，我也很能感受到姊妹她说到一点很重要，参与短宣，或者以巴弗提也好，或者 Esther 也好，参与短宣并不是说我们有一个真的长远以后长期要作为一个宣教士的护照，那是参与短宣的里面能够打开我们整个福音整个神国度里面的视野。我们看到不单单是我自己啊，乃是我看到是福音何尝的需要，福音何尝里面的美大，神的工作何其的奇妙。各位弟兄姊妹，不管是以巴弗提或者 Esther， 其实很多参与宣教短宣的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平凡普通人，我们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我们也去到那边里面也不一定是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可能就是做一些非常平凡做宣教士的支援的角色的工作。但是只要你我有这一份的甘心摆上，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乃是顾基督的事，乃是顾别人福音需要的事，就已经足够。可能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会想，哎呀，我的能力有限，我没什么恩赐，我又不懂日语，我又不懂这个也不懂那个，没什么恩赐。但是我可以写包单的跟你说，我第一次去到宣教工厂的时候，去做短宣的时候，我说的普通话非常的烂，今天也不是很好啊，但是真的当时非常的烂，回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尴尬了已经，对吧？但是你有没有这个兴趣？当你真的体验过之后，你知道我需要有哪方面去进步，去装备自己，好吗？我觉得参与其实不是能不能，乃是你愿不愿，不是能不能，乃是你肯不肯。参会里面吧，我们参会里面也就是有一些鼓励弟兄姊妹去参与短宣的一些的项目，就从两周到两年的短宣也可以。这样我鼓励弟兄姊妹，今天当你听完这一篇道以后，听完神的话语之后，邀请你回去祷告，好吗？回去祷告，让神的话感动着你，让神的话向你说话，不是人跟你说话，是神跟你说话。只要你有这个愿意的心，跟我们差会里面的同工们去交通，我相信在交通的过程的里面，你也会有一定的收获，好吗？腓立比教会对保罗宣教的这个支持，跟保罗陪着保罗走这一段的宣教的路，不单单是金钱里面的奉献，更宝贵的是他也就是有愿意这样去服侍保罗的以巴弗提，差派人这样去支持，有人力也有财力，这样一起在神国里面去奉献。好，我们一起祷告。 好，我想邀请在座的弟兄姊妹利用一点点的时间，你在你的座位的上面。今天我们听到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支持，今天神也借着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向你说了什么话呢？我邀请大家在你的座位上面，你自己用一个简单来回应上帝。爱我们也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我们想到我们的人生在你的手中，你一直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做了很多的铺垫，也做了很多奇妙的作为。不管是 Esther 或者以巴弗提，或者很多不同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愿意这样为你摆上，因为我们都经历感受到基督耶稣你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爱。主啊，恳求你也同样把这一份的爱，这一份被你所爱的心，很愿意去回应你的心，放在我们众人的心中。主啊，因为你看腓立比教会所摆上的一切是一个馨香的祭，是献给你一个最宝贵的礼物的时候，主啊，也深愿我们众弟兄姊妹也愿意把这一份的礼物献在你的坛前，成为燔祭，完全的烧尽，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